穿迷彩服的人。长桥市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迎春高级宾馆，昨天晚上这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夜里11点光景，宾馆里来了一个军人打扮的人，此人身材高大，穿着一身黄绿相杂的迷彩服，手里提着一个特制的拉链黑皮箱。他走到服务台前，把头一伸：“同志，有床位吗？”当班的服务员叫王丽丽，她将来人上下打量了一番，心中泛起疑来。说他是军人吧，却蓬头垢面，没有军人的仪表；说他不是军人吧，可又带着领章帽徽。王丽丽问道：“有证件吗？”“有。”这人将证件递了过来，王丽丽接过一看，是军人通行证，上面写着：“某某同志由某地经某地至某地，落款是某某部队，盖有鲜红的大印，清清楚楚，不容置疑。”王丽丽把住宿登记簿递上去，那人刷刷几下就填好了，然后一边将登记簿递给王丽丽，一边说：“同志，我要两个床位。”王丽丽朝登记簿上看了一眼：“你不是一个人吗？”“是一个人。”“那要两个床位干什么？”“我还有一个人。”王丽丽想，这就怪了，你通行证上明明只写了一个人啊。“是一个人，还有一个人是跟我一起来的。”“他人呢？”他沉默了一会儿，有些不耐烦了：“请你不要问好不好，住一个床位付一个床位的钱，住两个床位付两个床位的钱，我要两个床位。”“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执行任务。”他的话硬得很，王丽丽不好再问了。他知道军队里总有一些机密的事是不能跟一般人讲的。他口气缓和下来说：“哦，大间只剩一个床位了，还有一个小间是两个床位的，只是价格高一点，住不住？”“一个床位多少钱？”15元。住。王丽丽于是便将房间号码登记上，递上一把钥匙告诉他说：“3楼304号房间。”那人接过钥匙，提上黑皮箱就上了楼。王丽丽朝门口看了半天，也没见有人进来，心里不禁又涌上一团疑云。她想上3楼看一看那个穿迷彩服的人到底跟什么人住在一起，于是就提着一瓶开水上了楼。王丽丽来到304号房间门口，见里面灯是亮着的，听了听果然有说话的声音：“你说过要找个高级宾馆住住，痛痛快快地和他个一醉方休，今晚咱俩不醉不散，来干。”当的碰杯声，呲溜酒液入肚的声音。王丽丽敲了敲门，里面发问：“谁？”王丽丽说：“我。”“干什么？”“送开水。”“进来。”门没上锁，王丽丽一推就进去了。他把水瓶放到桌上，用眼角把屋里扫了一遍。靠墙双人沙发中间的茶几上摆着两只起开了盖子的罐头盒，一盒是午餐牛肉，一盒是油炸带鱼。摊开的牛皮纸上还放了一只撕开了的烧鸡，两边各放了一双筷子，一只茶杯，茶杯里都斟满了酒。穿迷彩服的军人坐在外边的沙发上，脸喝得通红，里边的沙发上却是空的，四周没有人，洗脸间的门是开着的，灯亮着，也没有人。王丽丽好生奇怪，明明听到穿迷彩服的军人在跟一个人说话，怎么就不见那人呢？是藏到什么地方去了？不可能，房间就这么大。是跳窗逃跑了？也不大可能。王丽丽进门的时候窗是关着的，而且还上了插销。那么那个没露面的人到底到哪里去了？这个穿迷彩服的真是军人吗？他究竟来干什么？王丽丽从304号房间里走出来，越想越觉得可疑。12时交过班，躺到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一夜翻来覆去的，不觉已天亮了。想起昨晚的事，越想越不对劲，他赶紧坐起来穿好衣服走进值班室， 拿起电话接通了公安局。公安局正在值班的是一位青年侦查员，名字叫钟诚。钟诚接到王丽丽的报告，立即联想到昨天公安局接到部里一个通报，说是附近某县银行被盗，罪犯已携带巨款潜逃。这个形迹可疑的人是否与那个潜逃罪犯有关？他放下电话，迅速穿好衣服，来不及向局领导报告，就骑上摩托车飞驰而去。几分钟后到了宾馆门口，他跳下摩托车直奔一楼值班室，王丽丽正等着他。听罢王丽丽的详细报告，钟诚以一个公安人员特有的警觉推断，这个穿迷彩服的军人很可能是个假军人。现在冒充军人或高干子女作案的事屡见不鲜，即使是真军人也不能完全排除他作案的可能，否则他说话为什么前后矛盾令人费解？为什么又把他的同伴藏起来？会不会这就是那个携带巨款潜逃的罪犯？为了逃避追捕，化妆成军人深夜潜到宾馆里来与他的同伙接头销赃。他手中提的那个黑皮箱里会不会正装着大量的人民币？想到这里，钟诚就像一个士兵在战场上听到冲锋号，浑身的热血都沸腾起来。他是一个公安战士，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打击敌人，这是他的责任。他绝不能让罪犯从他的手下溜掉。他决定先到304号房间去看一看。为了防止打草惊蛇，他叫王丽丽借来一套男服务员的服装换上，然后提上开水瓶，拿着一串钥匙向三楼走去。五月份夜短昼长，天亮得早，旅客大部分还没有起床，少数要赶早班车或要出去办事的人起来了，有的在收拾东西，有的在洗漱。服务员在拖地板往房间送开水，动作都是轻轻的。钟诚走到304号房间门口，将钥匙轻轻插进锁眼里一拧，一推门就进去了。他若无其事地将水瓶放到桌上，用眼光瞥了一下，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外边床上睡着一个人，从床前椅子上放着的衣服看，这就是那个穿迷彩服的人。他已经醒了，正翻身要起床。里边那张床上被子是铺着的，人却不在了。黑皮箱放在被子上面，拉链上了锁。钟诚从304号房间走出来，在水池旁找了一个拖把，一边在走廊上拖着地板，一边监视着房间内的动静。不一会儿，里边传来哗哗的流水声，大概是在洗脸刷牙。停了一会儿，门开了，那人走了出来，仍然穿着迷彩服，提着黑皮箱，顺着走廊向楼下走去。钟诚赶紧放下拖把，从后面跟了上去。到了一楼，那人走到服务台前，放下皮箱，将钥匙递上去，说了声我走了，就提起黑皮箱走出了大门。钟诚立即冲上去对王丽丽说，我要盯住他，你赶紧帮我向公安局挂个电话。说罢就尾随着那个人走了出去。那个穿迷彩服的人在大街上一边走着一边东张西望，像是在寻找接头人的门牌号码。走过一个邮电所时，他突然站住了，然后一转身就走了进去。在齐胸的墨绿色柜台前，他将皮箱放好，掏出一分硬币买了一张电报纸，刷刷刷写上几行字递了过去，接着就付钱，然后提着皮箱出来了。钟诚迅速走到柜台前，掏出工作证在服务员面前一亮，要过那人的发报底稿，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河南古都市34567，我与07明日8时到达。钟诚一惊，此人居然与外省也有联系，而且还有代号，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犯罪团伙。他立即走出邮电所，在纷乱的人群中一下子就找到了那个穿迷彩服的人。大概那人并没有发觉有人盯梢，仍然不紧不慢地走着。 就这么一直来到了火车站。那人照直走进了车站售票处，朝着北方售票窗口走去。窗口前排了好长的一条队，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前挤。马上就有人发话了：
喂，自觉点，解放军应该有觉悟。
有人干脆教训说：当兵的有什么了不起，排队去。他根本不在乎，回过头来把眼一瞪：
嚷什么排队？打越南鬼子的时候，我怎么没看见你们去排队呀？
钟诚想，这人肯定是个惯于冒充的老手，可这些毫无警惕性的旅客竟轻易地被他的话镇住了。前边的人让了让，他走到窗口前把钱递进去：
古都市两张。
钟诚在后面听得清清楚楚，又是一个两，于是赶紧从侧门进售票室，买了一张与他同车厢的座号票。列车停在月台前，旅客们已排好了队，等候检票进站。穿迷彩服的人站在人群中间，前后都没有穿军装的。他的另一张票是给谁买的呢？或许他的同伙穿着便装正站在他的身边。他的前边是一个老太婆，牙齿已经掉光了，瘪着嘴。是这个人吗？不可能。他的后边是位姑娘，擦着口红，描着眉，一副港台小姐的打扮。是这个人吗？不敢断定。旅客们检票进站了，钟诚按座号票进了八号车厢，看见那个穿迷彩服的人正站在过道里，背靠着墨绿色胶皮椅子，黑皮箱就放在他身后38号座位上。紧挨着的39号座位上坐着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瘪嘴老太婆。钟诚暗吃一惊，难道这个连路都走不稳的老太婆竟会是他的同伙？难道昨天晚上睡在三楼304号房间里的那个幽灵一般的人就是他？而且他还会有这么大的本事，能从三楼的窗口跳下去？或者这个老太婆干脆就是化妆的？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呜的一声，列车拉响了汽笛，慢慢启动了。只见穿迷彩服的人站了一会儿，就在过道里坐了下来。他把头往膝盖上一搁，就睡开了觉。他的瞌睡也真大，就像100天没睡过一样。走道里人来人往，磕磕碰碰，竟丝毫不受影响，而且还响亮地打起了呼噜。谁也搞不清他是真睡还是假睡。过往的旅客不乐意了，难听的话也跟着出来了。
这人是怎么回事？有座位不坐，却偏偏让皮箱站着。
哼，我看神经恐怕有点不正常。这时走过来一个男青年，皮夹克、牛仔裤、火箭鞋、卷头发、大鬓角。他嬉皮笑脸道：解放军艰苦奋斗惯了，享受不得。哥们儿站着腰痛，借个位子坐一下。说完便挨着皮箱坐了下去。这时候只见那个穿迷彩服的人噌地跳了起来，大声喝道：
你给我站起来。
卷头发故意装傻道：站起来，站起来干嘛？哦，你是要我站起来把皮箱放到货架上，免得坐着不舒服。行行行，咱现在就站起来。说罢提起皮箱就要往货架上放。穿迷彩服的人怒不可遏地命令道：
你给我放下。
放下？哦，你是怕累着我要亲自来放？行行行，咱现在就放下。穿迷彩服的人用手将他往外一拨了：
你给我滚一边去。
卷头发一连往后退了好几步才站住脚：
你解放军怎么打人了？
他捋起袖子晃着拳头迎了上来：
咱哥们的拳头也不是吃素的。
穿迷彩服的人轻蔑地哼了一声：
哼，少来这一套，老子连越南鬼子都不怕。还……
卷头发讥讽道：
打过越南鬼子有啥了不起，炮灰而已。
穿迷彩服的人浑身一震，脸色涨得通红，眼球似乎要爆出来。他捏起拳头哆嗦着嘴唇说：
你再说一遍。
卷头发不甘示弱，冲着他又喊了一声：
炮灰！你……
他眼里冒火，一拳打出去，可半道上又突然收了回来。 嗨的一下子砸到座椅靠背的棱角上，手破了，殷红的鲜血渗了出来。这时只见穿迷彩服的人用那只滴着鲜血的手刷的一声将黑皮箱的拉链拉开，颤抖着从里面捧出一个用红布裹着的方匣子。他轻轻地将红绸布层层揭开，里面竟是一只骨灰盒。穿迷彩服的人仰起头，揪心撕肺地大笑着，
炮灰，哈哈哈哈，这就是炮灰，来呀，你来做呀，你是人吗？你还有良心吗？你能做得下去吗？
这时只见他脸色变得煞白，豆大的虚汗从额头上直往下淌，身体在颤抖着，越来越激烈。突然他一下子瘫倒在椅子上，可两只手还是紧紧地抱着骨灰盒不放。整个车厢都震惊了，卷头发一见苗头不对，悄悄溜走了。人们纷纷围过来关切地问道，解放军同志，你怎么了？不要紧吧？有人上来为他捶胸抹背，有人调好了一杯糖水递了上来。穿迷彩服的人接过糖水喝了一口，情绪才慢慢镇定下来。一些好奇的青年开口问道，解放军同志，你能告诉我们这是怎么回事吗？他沉默了一下说，
好吧，我告诉你们。
原来他叫魏保国，他有一个战友叫武志军，两人今年都是19岁。去年他俩一起从农村入伍，分在一个班里，后来又一起开到前线。临战前的那天晚上，两人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他们都不会抽烟，却买了2包大冲酒，坐在一起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魏保国问武志军在想什么，武志军说，他长这么大还没去过大城市，打完仗以后一定要到大城市去好好逛一逛，找一处高级宾馆住上一宿，再买上一瓶好酒，喝他个一醉方休。魏保国又问他还想什么，他沉默了半天，说是想妈妈，想得特别特别厉害。说着说着，两个人的泪水都不知不觉出来了。他俩都是妈妈的独生子，万一牺牲了，妈妈会是多么伤心啊。魏保国说，志军，我万一回不去了，你看在我们战友一场的份上，一定要多去看望看望我的妈妈，她看到你就一定会想到我。吴志军说，你放心，你光荣了，你妈就是我妈，我给她老人家养老送终，我要是光荣了啊。魏保国接过来说，你妈就是我妈，我给她老人家养老送终。吴志军高兴地一把将魏保国搂住，那我们就是亲兄弟，死了一个还有一个，不要紧的。他俩仿照古人的样子对着月亮磕了头，结拜为生死兄弟，并把自己的母亲托付给对方。凌晨2点，部队出发了。他们连是团里的突击队，他们班是连里的尖刀班。魏保国是班长，他把班里每一个战士都编了号。武志军是07号。战斗打响了，他们猛虎一般向敌人阵地扑去，武志军一直冲在头里，一连消灭了10几个敌人。就在这时候，一发炮弹在武志军身边不远的地方爆炸了，他的左胳膊被一块弹片击中，整只胳膊差点被炸飞，只连着一点皮。他仍不顾一切地单手端起冲锋枪，将枪托抵住胸部，向敌人猛烈射击。突然他发现一个敌人的枪口正对准了班长魏保国，而魏保国正在拼命向敌人射击，毫不察觉。吴志军喊了一声，保国，一下子跳到魏保国的身边，用身体一挡，端起枪对准那个敌人就是一梭子。敌人倒下了，可他的胸部也中了敌人的一颗子弹。部队很快就占领了阵地，魏保国跪在奄奄一息的吴志军跟前哭着说，
志军，你为什么要这样啊？
吴志军微笑着断断续续地说，
我已经伤了，不
不死也是残废，应该留下你。
不，志军！魏保国又伤心又动情。志军，你要挺住，我们一定要把你抬下去抢救。可是只抬到半道上，吴志军就牺牲了。魏保国说到这里，声泪俱下，他用手在骨灰盒上抚摸着，哭道：“
志军，我真后悔呀，我不应该给你编那个不吉利的07号。想不到这个07号，竟成了你骨灰盒的编号。我真该死呀，应该死的是我，而不是你。是你救了我这条命啊。”
车厢里一片唏嘘声，魏保国紧紧地把骨灰盒抱在怀里，嘴里喃喃自语道：“
志军，当初你是先蹦活跳的和我一起上前线的，你今年才19岁呀。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总觉得你没有死。真的，我带你去住高级宾馆吃饭，我给你留一双筷子。睡觉，我给你留一张床位。买票上车，我也要让你舒舒服服的有一个座位。”
说到这儿，他抬起头激动地喊道：“
同志们，我们这节车厢里难道不应该有他一个位子吗？
他没有死呀，你们相信吗？他真的没有死。”
一个戴着大学校徽的姑娘擦着眼睛对魏保国说：“
解放军同志，我们相信他真的没有死，他永远不会死。”
一位解放军走过来，庄重地向魏保国敬了个军礼，说：“
好战友，吴志军就在我们中间，他应该有个位子。来，让吴志军同志到我的位置上来坐。”
说着，他伸出双手要捧骨灰盒。瘪嘴老太婆站了起来：“
我的位子本来就是志军这孩子的，是这位解放军让我坐的，现在还是让他到这里来坐。”“
不，还是到我这里来坐吧，我要下车了，我的位子就让给吴志军同志坐。”
说话的是忠诚，此刻他只觉得一股热血涌上心头，他再也坐不住了，他要立即赶回去把这一切向局里汇报，并且还要告诉王丽丽，告诉迎春宾馆的同志们，告诉他所认识的所有朋友们。这时候整个车厢里一片肃静，武志军的名字从车厢头一直传到车厢尾。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